今天要分享是进入上帝所赐的安息。好，请你把你们的手举起来，指向我，为自己，为讲台来祷告，求神今天把这样的一个安息的一个心意向我们显明，并且带领我们进入他所赐的安息。我们同声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孩子再次把我弟兄姊妹、把教会、把自己都交托在你手中。以马内利神，你与我们同在，让今天你的心意被传讲的清楚明白，每个人都用信心来与我们所听的道调和。主要让我们因着信进入你所赐的安息，并且明白你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主要感谢你，让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你话语得着滋润，所以得着喂养，得着更新，得着祝福。也愿你的心意显明，愿你的名被高举，圣灵带领恩膏每一个人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姊妹，你安息吗？你有没有安息？好，有人说安息是什么？安息是安息主怀吗？不是哈，这里讲的安息不是指到我们那个安息追思礼拜，说息了地上，息了劳苦，带着做工的果效去面见上帝，不是指这种安息哦。我们现在讲的是安息是指我们在地上神要我们享受，要我们进入的安息。一般我们想到安息会想到什么？想到休息嘛，可能一个礼拜工作很辛苦，工作休息一天两天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需要调剂，这种休息。但是在圣经里面的安息是有一些属灵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怎么样进入上帝所赐的安息。我这个礼拜非常不安息，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也很不安息。为什么不安息？因为呢，最近不是地震频传吗？我都预备地震包，地震包。这个天灾人祸让人没有安息，惶惶不可终日，劳苦重担，压力指数上升，让我们没有安息。因为可能面对环境，面对工作职场，面对家庭，面对亲子关系，让我们怎样？没有安息，我们的心没有办法休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在那里很劳苦。那这个礼拜呢，上帝呢很幽默，这个礼拜因为我要讲道嘛，然后呢，我婆婆住院，我婆婆这个生病，所以花好几天晚上回去陪伴她。好，然后呢，还有呢，这个礼拜呢，这个又有这个除了立场的事物之外，又有一次全人遇见神，因为要去中立一整天。然后呢，还不够，就已经忙到不能够喘息了，还不够，还来个突然之间说要一个礼拜要半天要去这个查经班受训，以后在查经班开班。那这个礼拜呢，也是我侄女呢，她来到我当中，我要整理房子接待。然后我就心想说，主啊，那我又要去参加遇见神营会怎么办呢？好像常常我们觉得说，主啊，我们常常为了明天我们没有办法安息，然后上帝就一直加一直加，加到一个最后呢，其实有时候我们那个承担的能力呢，常常因为我们不能够安息跟忧虑，觉得我只能这样，好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但是神很幽默，他就会再加，再加，再加，让你呢完全不能靠自己，让你呢在这当中呢来经验，来依靠神。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能力被限制，是因为我们不得安息。我们觉得已经够了，已经很忙了，千万不要再加了。那感谢主，这次我的侄女这时候来就更好跟我去。我本来想怎么办，我礼拜六要参加一整天的营会都没有办法陪她，结果上帝很幽默，就把她带到遇见神营会去了。然后她就也领受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神呢，其实呢，安息就是神每一天他都有带领，都有安排。所以我们会等今天会更深的来看待这个安息，我们要怎么样进入这个安息，得到这个安息。那我们现在的灵修进度是第几章啊？哪一卷书？希伯来书第六章，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希伯来书。首先呢，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一节。这时候你要认真读哦，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当中会光照我们，会看让你看到亮光。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并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常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候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人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上帝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既然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应许安息，正如上帝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上帝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上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上帝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而讲到这里面有好多安息安息，所以呢，所有圣经讲安息的就是这一集最集中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信息重点，第一个是受信的对象是谁？希伯来书作者不明。那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书信？这书信有什么警戒跟勉励？还有呢，进入安息到底是什么意义？刚才听到安息听得有点迷糊，我们等一下更深的来看。第四个，今日的基督徒生活中要怎么样活出竭力进入安息。好，第一个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从这一段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卷书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因为他用了很多旧约的历史，他们的列祖，还有很多献祭的制度，好像不太需要多加解释。所以呢，他写给这个对象是一群犹太裔的，是一群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说信中提到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哈，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又说他们本该做师父，所以他写信的对象是一群犹太裔的基督徒。那为什么他要写这一封信呢？因为当时候呢，我们看一下他们受到很大的一个逼迫。我们看一下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别人夺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必得大赏赐。所以这些呢，这些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呢，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遭遇到很多的逼迫，对这些他们不信主的弟兄对他们的逼迫，所以看到他们的家业被夺去，他们受到各样遭到各样的一个患难。所以这个作者勉励他们说，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不可以丢弃这个勇敢的心，要坚持到底，在基督里坚持到底，就跟把信心坚持到底，就跟基督有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作者呢，他写这封信就是勉励那一些面对逼迫的这些基督徒，因为他们呢有这样信心摇动的一个危险，而且呢他们为了要这个 不想面对这些逼迫，所以他们想要走回老路，回到那个犹太教的里面去，在那边好像寻求庇护。所以这是当时候这受信人他们的一个背景。那这些犹太信徒为什么他们信心会摇动呢？除了那些不信的，因为他们遇到各样的很大的一个逼迫，这些逼迫之外呢，还有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地位他们呢不是很清楚。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提到，这个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好，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创造者，好，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好，他是这个又在第二章第三章，他跟摩西比，他超越这些的圣徒。摩西只是一个被建造的房屋，神的儿子他是一个建造房屋的人，他是创造，一个是创造，一个是被造，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仆人。所以这些作者就告诉说，耶稣基督超越的身份，他超越一切，所以坚固他们的信心，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不要轻忽这么大的一个救恩。那也勉励他们呢，只要他们将信心坚持到底，他们必要得着那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祝福跟基业。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呢，这个他借着作者借着第二个警戒是3:7-4:11，那我们要看到说，作者是利用这个诗篇95:7-11，他来讲这些犹太人的历史，来警戒他们。那时候以色列人的历史跟现在这些面临逼迫的百姓有什么相关联呢？有什么异同之处呢？我们看到神呢，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所以呢，他们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呢，他们因着不信发怨言，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那这时候呢，这些跟作者同时代的这些百姓呢，他们也因为神救赎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神要带领他们进入一个安息，就神的同在里面。可是因为他们受到这个逼迫，可能他们想要走回老路，要走回犹太教里面，所以这个背景是一样的。所以神这个作者呢，他告诉他们说，这以色列不信的百姓倒闭在旷野，进不了应许之地。同样，如果他们存着不信的这个恶心，不顺从上帝的带领，最后也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得不到神所赐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一个福分。所以是作者引用这个旧约的背景来对照现在这群百姓他们的光景。他们也是遇到逼迫。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神呢，非常看重安息这件事。神呢，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个出埃及，那是为了要进入应许之地，为了要进迦南。所以这里呢，他一直提到进入安息，进入安息。神救赎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是为了要我们进入安息。所以进迦南，承受地土为业，跟得安息，进入安息是目的，是目的。所以我们蒙拯就是要进入安息，我们出埃及是为了要进这个迦南。所以神非常看重安息这件事情。那刚才我们提到安息是什么？安息呢，刚才说我们是歇了自己的功，就像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歇了自己的功。什么叫歇了自己的功？就是呢，要放下自己的挣扎跟努力，全然的依靠神，全然依靠神。神在这个神创造呢，这个天地用6天的时间，第六天他创造人。当神就又花6天的时间完成创造天地海这些万物的工作之后，第7天他就休息了。他定那日为圣日，神看为是美好的。所以当人一被创造的时候，人被创造，第6天被创造，他第7天就享受神的安息。神那个安息代表神欣赏享受他所造的一切。所以呢，神已经完成完成所有的工作。所以第6天人被创造，第7天就享受神所赐的安息。所以神呢，不是要人劳苦愁烦，神要人呢来依靠他，来信靠他，因为他是管理一切的主。那我们可以用一个画面，就像一个这个婴孩，那个圣经说像那个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 这样一个图画，那个婴孩在母亲的怀中是怎么样？是一种安稳、被保护、被安慰、被爱、得供应、得滋养。神要我们就像那个跟神的关系，那个安息的画面，就像在神的怀中。神说他是我们的牧者，他带领我们到青草地，到可安歇的水边，在那里呢我们没有缺乏。神要我们进入安息，要跟你旁边人说进入安息，要不然冷气开大一点，大家都在山峰。好，来帮忙看一下。好，感谢主，安息。好，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神呢他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进入安息。我们知道刚才说到我们世上没有安息，因为天灾人祸，各样的劳苦愁烦，很多问题丛生。其实只有人呢，只有人最不享受安息。我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上帝尚且养活他们，所以呢反而是人呢没有进入这样的一个安息里面。那世人没有安息，我们神的儿女是不是就已经得着这份安息呢？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我们来读，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得安息。那这个虽然约书亚已经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进入迦南，可是圣经说他们并没有进入安息，因为他们硬着心，所以大卫才说你们不可以硬着心。所以他们虽然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可是他们没有得着神所赐的一个安息。所以呢大卫说还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预备，而且神应许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安息。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安息，我们来思想安息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什么是安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不是指安息主怀的安息，我们这里安息是指我们还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神应许我们就可以得着的安息，是一种完全依靠神，让神来带领。所以神说他掌管我们的每一天。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安息，谈到安息日，我们就会刚才其实以为一直是休假，但是这里呢除了身体休息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属灵意义。神是一个非常看重安息的神，因为神刚才我们说到他创造第六天，第七天就定为圣日。那神人一被创造，神就渴望人跟他一起享受安息，所以安息是上帝在人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旨意。安息这个字出现在圣经呢，最早是出现在哪里呢？是出现在出埃及记16章。那一段历史是怎么样呢？出埃及16章就是神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已经出埃及，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呢，旷野没有东西吃，所以神呢就降下玛纳，玛纳就像掺了蜜的小薄饼。那神就吩咐他们说，礼拜一到礼拜五，你们都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要去外面去拾取玛纳回来，你们用煎的，要用什么烤的都可以，那就是你们的食物。但是呢，你每一天只能拾取一天的量。可是到了第六天呢，你就要拾取2天的量，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你们要守安息，就不要再出去捡玛纳了。可是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呢，礼拜一到礼拜五，如果他们多捡的，他们那个玛纳到隔天就会怎样？长臭掉跟长虫。可是呢，很特别的，礼拜六去捡的，放到隔天就不会臭，也不会长虫。所以呢，这个玛纳的保存期限是谁定规的？神定规的，不是人。所以他说，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我们看到，所以不是人定规好坏，是神定规。当我们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玛纳本来是好的，变坏的。那我们可以更深的思想。像性是上帝在婚姻里面给人美好的祝福，它是让夫妻欢愉，是那样的一个产生下一代，所以性是美好的。可是性在婚姻之外会怎样？就会让人怎么样？羞耻，而且会怎么样？罪恶感，甚至会感染性病，可能意外怀孕。所以呢，性在婚姻之外就变成什么？臭了，不美好，长虫了。所以很多东西呢，在神的命令里面它是美好的，在神的违背神的命令之外它就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在当中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呢，到第六天的时候，他们又怎么样？又跑到外面去，又要捡马拉。上帝不是说，你第六天你就要捡两天吗？第七天安息吗？所以上帝就怎么说啊？上帝说，这个你们，上帝就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例，要到几时呢？哇，上帝叫他们不要出去，他们偏偏出去，叫他们捡一天，他们偏捡两天哈。所以呢，这个安息日就是上帝在查看人肯不肯遵守他的诫命第一件事，设立安息日，看人肯不肯守他的诫命哈。所以这是神对选民最基本的要求。弟兄姊妹，我们要更深来反省，我们活在一个没有安息的世界里面，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呢活在今天，想到的是明天。为什么他们要多拾取玛纳？因为他们怕明天就没有了。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呢他们就要多拾取，可等到明天到的时候，他们又要处理那些发臭长虫的玛纳，对不对？其实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安息？我们常常在为明天忧虑，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在今天，我们永远想到明天怎么办啊？明天我们会遇到什么事啊？明天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会像这些以色列百姓，原本今天就可以得到安息，因着我们忙着明天的事而失去了。好，这是非常不值得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来读来，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能力，我们的生命中不安息，常常我们会在什么？会在明天在忧虑。好，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因为那个忧虑就降低了我们很多我们可以承担的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今天有今天的恩典，明天呢神呢必给我们信心去承担明天的日子，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信靠神之后，神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安息。幼灵最了解了，以前忙得像陀螺一样，他现在每天都精力神累，好高兴哦，这怎么那么顺啊？这个什么事情都串起来了，很安息。跟随神的人就是这样，你会发觉每一天，像我子女这时候来，应该是我最忙的时刻，可是哎，神都预备了哈，就是要带他参加营会，而且还被圣灵充满。昨天还参加烤肉哈，神都最好的一个安排，所以我们心要安息。好，那我们再看摩西呢？他在这个西乃山呢领受神的律法，好，这是第二段。在跟上帝结束了这个摩西的指示之前，上帝讲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们来读来。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所以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他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这个证据也叫做记号，就是守安息日是神跟他百姓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礼拜当中会有一天来主日崇拜，那个代表我们是属神的，代表我们承认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所以有没有基督徒可以不聚会的？没有，只要他是基督徒，他都会有一个去做礼拜，对不对？基督徒，所以那是世世代代我们跟神分别为圣的证据，也是一个记号，一个记号。所以安息日，我们一天，我们现在是守主日，这成我们的记号。那后来呢，我们看到第三个呢，就是呢这个记载在生命记五章十二到十五节。当耶和华在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十诫第四诫，就是说神要守安息日，那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神呢花了六天创造这天地海万有，第七天他就休息了，他定为圣日。神已经创造了，工都完成了。那这里呢，这个出埃及记这里讲到的安息是讲到说，我们要来尊重神创造的法则，第七天就是休息，是神创造的法则。这里呢，生命记五章十五到十二到十五节更补充刚才那第四节，他怎么说？我们再来读来。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你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使你的奴婢可以跟你一样的安息。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这里呢，生命记这里就来表达神呢他整个管理的法则，管理的法则就是要让这一些的地土、奴婢、牛羊都要休息，因为你要纪念你在埃及也当过奴婢，所以神纪念这一切。所以呢，这是神管理的法则，管理的法则哈。那我们看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哈，这个主题都是非常非神非常非常看重这个主题，它不仅是一个开始，它也是一个目标，它也是一个结束。有一天我们会习了地上的劳苦，永远在神面前带着我们做工的果效，享受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安息。那我们看到神设立安息日、安息年、禧年，就是神看重这一些。我说我们地土有休耕，要让地土不是一直无限的来使用它。可是呢，因为人的贪心，因为人的不相信，所以呢，以色列百姓都没有守安息年，所以以至于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地土就安息70年，没有耕种，荒废。为什么？因为神看重安息，人不遵守这样的一个安息年，所以他们被掳70年，地土享了安息。因为人的不幸跟人的这样的贪心，所以呢，我们不敢休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来，这边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志不肯。所以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信靠神，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可是人不愿意，人说我要快跑，哦，追很多东西，很多东西追赶着我，所以我跑得比他更快，哦，所以你永远都一直在奔跑奔跑奔跑。神说你要休息，要回到神面前来依靠他，哦，就像那个画面一样，依靠神的能力，因为神在管理一切，神有他创造的法则，第七天休息，神有他管理的法则，他让地土休息。神创造我们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休息，不是要我们劳苦重担，他要我们安息，跟他一起同工，来经历他的大能。神的担子是轻省的，在马太福音11:29，来，我们来读，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神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当你跟随神的时候，他是轻省的，是容易的，所以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所以今天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信息要告诉我们，神知道你非常的劳苦愁烦，神知道你常常忧虑，心常常上上下下，神要你得享安息，得享安息啊。这，那我们要看这个安息呢，我们希望我们生活有力，我们希望我们做事有成，但是我们好像不断用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奋斗挣扎，最后呢却是劳苦愁烦，却是还是得不着。所以让我们学习怎么来依靠神，安息在神的里面，因为神一切创造的工都已经完成了，而且神要按照他管理的法则，知道是神在管理这世界，不是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带领，得享安息。好，接下来呢，我们的神的心意，我们有蒙进入应许，安息的应许，所以神渴望每一个孩子都进入安息，所以你得拯救是为了要进入跟神同在的那个安息，那是目的，那是迦南美地，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看到不能够进入安息的原因是什么？好，是什么？谁告诉我答案？刚才在经文当中不能够进入安息的原因是什么？不信，不信的恶心。刚才说因为你们不信，所以你们就不能进入我所赐的安息。来，我们来读希伯来书3:10-15，请。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并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在怒中起誓说，你们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道理，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常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希伯来书三章十八节说，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所以拦阻我们不能进入安息是不信。弟兄姊妹，为什么神儿女还是有这么多劳苦重担？因为不信的缘故。那我们要怎么样竭力进入安息呢？好，我们要怎么跟神同工？那这个我们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在读圣经的时候，神就跟她说，你不相信我。圣灵就告诉她，她说，我正在读圣经呢，我都信耶稣了，我怎么有不信？她说，你不相信我爱你，所以你的心得不到安息。我有一天走进台北灵粮堂一个很荣耀的聚会当中，神光照我，她说，你不相信我，十年以来，因为我不相信我会被圣灵充满，我觉得别人都比我可以，我不够资格。说十年来我的心没有安息，在圣灵充满这件事我没有安息，神就光照我里面不信的恶心。他说你不相信，所以这十年来你挡住了我要施恩给你的恩典，因为你不信的恶心，所以你没有进入安息。我被神光照。弟兄姊妹，我们说我哪有不信啊，我信啊，我读圣经，我做礼拜，我信啊。 OK， 好，感谢主。我们会说我哪里有不信，我很相信，就像套一句我儿子说的话，最好是啦你最好是啦，你最好是相信啦，最好是啦。我们来看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不信。他以色列百姓这个，当摩西说神跟他说话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所以摩西就来一个把蛇变成杖，杖变成蛇，又把手伸出来，又长大麻风，放回去得一治。哦，他们信了，哦，这个神迹信了，信了。好，那就差你去见法老了哈。我们带你去法老。法老呢，没有释放他们，反而加重苦工，对不对？他们就抱怨摩西。好，你看你讲了之后，我们情况没有变好，你这是害我们，你来害我们的。好，那终于呢，经过十灾，神把那个埃及的长子都杀了，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哇，他们带着金银，欢欢喜喜的哈，都带埃及的金银出来了。遇到红海，对不对？后面有追兵，这些百姓又什么？又开始骂摩西了。你看我们在埃及不是很好，叫我们死在这里哦，你不要带我们更好吗？你现在你看带我们这样子，好，摩西又神又吩咐把杖举向这个红海，红海就分开。哇，这个他们走过去了，回头看这个埃及的兵丁都车马都沉在海里面。这时候米利安起来跳舞，大大的赞美神，带着妇女赞美神，我们的神胜过以色列这个，他是独一的神，他是全能的神，赞美神，对不对？好，过了红海了哈，接下来我们到以色列旷野了哈，旷野在没有水喝，没有水喝呢，他们就怎么样？好，那苦了哈，对不对？苦的水，哇，又快差点要把摩西打死哈。我们不在埃及不是更好吗？你看你带我们出来死在这里，然后又没有肉吃。我们埃及有肉锅啊，肉锅啦，然后还有韭菜什么啦哈。你看你在这边就是要让我们那个，我们在埃及不是更好？每次都想要走什么？走回头路。好，然后当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探子拜恶信的时候，他们差点就把那些拿石头把那探子打死，对不对？因为他们抱恶心，所以全部的百姓都哀嚎说，你带我们出来就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我们要回埃及去。好，这是以色列百姓。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我们看哦，这些循环哦，这个上帝看到神迹的时候，哇，看到苦难的时候，啊，看到神，哇，看到苦难，啊，一直摩西几年，40年，神说，你们这些迷糊的百姓观看我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你们了。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刚讲到说，这个民数记14章20节说，他们一共10次试探神。好，10次试探包括6次为水跟食物。好，然后2次不顺服领袖，2次最严重就是拜金牛犊跟这个探子报恶心。他10次试探我。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啊，我只要看到我就会信了。以色列百姓有没有看到？还看40年呢，而且都是很伟大的神迹哈。所以呢，所以当人呢里面有这个不信的恶心的时候，试探神的时候，有时候越看神迹呀，他怎么样？他越是不信，越是不信哈。所以我们。 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状况，有很多人呢，他在去庙里去拜拜啊，他怎么样，他也是里面是不幸的恶心，为什么？因为今天在这间庙拜一拜可能不够力量，明天再去那间庙拜一拜，而这个国内的不够力量，我去这个国外的去拜，所以他怎么样，他不相信他拜的这一神有能力保护他，所以他要拜很多庙很多庙，所以这代表他们信心不够，因为他们怕神明一个不够。那弟兄姊妹，这些百姓呢，他们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不是神迹可以让人信，是因为人里面的不信的恶心跟试探神的心，不是说你看了神迹你就会信。就像那个神跟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拉撒路在天上，这个财主在地狱里面，他说哦，我这边很痛苦啊，你回去告诉我五个兄弟要改变，不要像 来到这边痛苦。他叫神叫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去地上告诉他的这些兄弟，因为他们在阴间，一个在天堂。那摩西怎么，那个亚伯拉罕怎么说啊？亚伯拉罕说，有摩西的律法，有圣经啊，如果他摩西的律法已经给他，他也不相信，就算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去告诉他，他也是怎样，不信，对不对弟兄姊妹？当我们不信的时候，纵使有人跟你说天大的神迹，你说真的吗？是真的吗？纵使那个人说我死里复活，真的吗？你还是会疑惑。当不信的恶心的时候，他就是不信。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十次他们四十年之久，他们还是不相信。好，弟兄姊妹，你会觉得，不要觉得以色列百姓是很糟糕的，我们的光景呢，跟这些选民可能差不了太多的，差不了太多。当我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抱怨，为什么这样？你这个人为什么这样？你教会为什么这样？然后呢，这个一大堆埋怨、不满、怀疑的心态通通跑出来，是不是每一次你经历到神迹，好高兴哦，神跟我同在，做见证，然后下一刻就不见了，有没有？很叹太多了，对？然后你这时候哇，经历神，哇，神好厉害哦！下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开始，怕差点把领袖蕊洗这样子。开始丢石头，是什么教会怎么这样，然后像已经忘了他蒙大恩的时候，那个神的恩宠已经抛在脑后，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我最近在思想，我在思想一件事，我在想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建堂的事情，我在想我自己，我在省察我自己，我在回想说，我遇到困难，每次遇到讲到我总是怕得要死，好像十年二十年都差不多，我怎么没有信心，有没有成长一点，我面对事情的反应，我有没有更不一样一点。那我就想到我在思想建堂，我记得那时候要建堂的时候，要购地的时候，我跟神说，神的那个脚步太大了，我觉得我跨不过去。我那天晚上没有睡觉，一直到就礼拜天凌晨，我说我跨不过去。后来神让我做一个梦，是梦见那个山崖很高，要跨过去就跨不过去了。我这边发呆，我跨不过去。后来就看到一个细梯，很细，老旧的细梯，很微小，我就勉为其难的跨上去。就在礼拜天早晨，我说神就让我做那个梦。礼拜天早晨的时候，我在这边做主日的时候，就收到一个 line， 我们的一个姐妹说她要认献500万。他做抛砖引玉，他任先500万，我就说买了。为什么？那个就是我梦中的细梯，非常的弱，就比起我们的建堂经费可能一两亿，500万不多，但是它是一个细梯，我踏上去了。踏上去之后开了很多号，决定一定要买了，开会，开很多会，扩同工会，扩大同工会，小组长约会，一直开会，开了一个月。好，终于决定。好，大家都觉得，大部分的人觉得，80%-90%都说好要买了。等到要买地的时候呢，终于要去跟那个地主签约了。然后那个会计说，就都妈的牧师，嘴巴讲的不算，口袋钱拿出来才算。弟兄姐妹说要买地，有没有信心？钱在哪里？行动在哪里？牧师，你要募2000万。任限2000万才可以去跟地主签约，不然再延期，地主已经说你们再不买，我卖给别人了。这边说不行，你要募2000万，只有一个主日的时间，在这边传递建堂的意向， 弟兄姊妹那天认现，连那500万，差不多2000万，超过一点点，好，很高兴了，要去跟地主签约了。第一次签约的时候，好，有一些小小的波折，不是很顺利。然后呢，因为地一直涨啊，从7万涨到8万啊，800平就800万。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本来买地就是要卖，就是要赚钱，可是他没有信主，一卖给你我就差800万呢、欸。我好不容易逮到这只金鸡母嘞，对啊，我卖给你，我损失800万。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也越不太过去啊，何况他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他就有点挣扎，他就说：“我们应该要再坐下来商量一下哦，你要怎么样拿到这一块地呢？”那我就想说，他的信心跨不过去了。我想，我不可能开这么多会，再回去跟弟兄姊妹讲说地价要调整，我不可能啊。所以我就看他为难挣扎，我觉得这样就不美，所以我也发现他越不过去，因为神都要炫得甘心乐意，是神所喜悦的，不要勉强，不要做难。地主的信心跨不过去，后来我不想陷地主于不义，因为如果我不让步，地主说不卖给你，是不是他不义？所以我那天晚上做一个决定，我说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一个爱心，你已经很不容易了，是人中人了，人上人了。我说我们教会因着你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建堂事工都启动了，我说我很感谢你，但是呢不要勉强，不要为难，我们放弃买这一块地，我就传给他。传给他就后悔了，我怎么这么冲动做下这个决定。我跟他说我们不买了，因为我不想陷地主于不义啊。结果我后悔了，我开始很沮丧，我说神，你讲的话都是假的吗？现在我怎么修山呢？我都讲了这么那个，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跟我们的信誉说，也不要再跟地主说，不要打电话，不要 push 他，什么都不要，然后就安静，然后就一两天很淡。我说神啊，如果是你的心意，你叫地主再打一个电话，不然就没了。第四天地主打电话来，你们还要不要那一块地啊？如果要，我们坐下来谈一谈，让神的工作完成啦、啊。你知道啊，后来我们就我们不可能提高价钱，后来就保持原来的7万，然后提高头期款。然后这是桂华牧师想的，想不到地主开的条件跟桂华牧师的完全吻合，那就是一个印证跟平安。结果我们就去跟他签约，这次签约地主欢喜高兴的，快快乐乐来签约。那前阵子就是你看那个每个关卡，再来就是我们地目变更，因为前阵子大环境市府团队改变，整个农地被炒作的，因而影响全面的影响地目的变更。我们在变更的时候，那时候是合法的，现在要变更合法也不合法，所以就在那个被驳回了，已经农业局驳回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神又差派了一个使者，我们就去拜访他。一个弟兄在市府12楼，我们只是去拜访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跟相关的单位陈情。可是那一天神自己做了，把很多农业局的局长科长，他们居然说只是上12楼要来邀那个弟兄去参加什么一个校长的什么一个学校的什么会议，然后就在那里，他说你来了，那我们就顺便坐下来，然后就在那里完成了我们原本要去招聚的陈情的那些重要官员，在那一次都到位，神迹做了，我们没有事先安排，然后在那一次的协议里面又有了转机，所以我们现在在补建，在因为他后来这个相关的人都出现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协商，所以走到如今，我在反省我自己。可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挫得蛋，真的，你说没有压力片，我们说上帝，你不能叫我走错，上帝，你是引路的人啊，我是带领教会方向，请你。所以我再次每一次自己困惑怀疑的时候，就回到上帝面前来，主啊，就是好像对啊。就一步一步，所以弟兄姊妹，出于神的并不代表不会遇到困难，有时反而是困难是越大的，因为你要经历那个信心，那个不可能。好，那我就今天在祷告，就觉得我们像那个小小的以色列百姓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那个高墙 那个巨人，那个艰难，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带领跟同在，他们不可能打赢这场仗，他们进不了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遇到事情都是在害怕，都是在胆怯，都是在抱怨，都是在怀疑，都是在忧虑？如果你的心是这样，你的态度是这样，这个叫不信的恶心。你的心就像云霄飞车一样，看环境，随着环境在起伏，你里面就有不信的恶心。如果你真正有信心，你的态度跟你的思想要改变。神说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神说你要凡事谢恩，神说他爱我们爱到底，永不撇弃我们。你有没有凡事谢恩？你有没有为到那些逼迫你的那些环境，那些艰难，你觉得他是要为你效力？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够进入安息。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就不能够进入安息。我们的神是那么慈爱的父亲，可是他那天在怒中启示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为什么？因为不信的恶心。神是那么让我们进入安息，可是因为我们不信的恶心拦阻我们进入那样的安息。就像我自己十年来，我经历圣灵充满，我十年来我不信，我不知道我里面有不信，神光照我，我认罪悔改，现在圣灵充满，对我来说我很容易领受，因为不信拦阻了神的恩典。好，还有什么呢？还有心理迷糊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安息。心理迷糊，我们看到这些迷糊的百姓呢，观看神40年之久，并居然不知道神的作为，所以他们是心理迷糊的，常常迷糊。什么叫迷糊？有时候问人家说怎么样，他有时候会怎么样，会顾左右，他不想面对，他不想承认，他就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人的心，那是推脱。当这个先知拿单来见大卫的时候，大卫在神面前说，我得罪了神，以至于他虽然犯到那么大的错误，神还是怜悯他。所以认罪悔改是我们回家的路。神试验我们，知道我们内心，他知道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隐藏的，所以我们不要装迷糊，不要装迷糊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像小孩子说，有时候他不想面对，不想回答，就说我不知道，其实他是知道的。那我们看到这个认罪悔改是一个回家的路。看到那个亚哈，那个恶王亚哈，这个恶王他在神面前，当神说要审判他，披麻蒙灰，神就原谅他。还有那个马拿西，已经被那个亚述王用饶钩勾着鼻子，那个马拿西很恶啊，恶王要到那个亚述去了，他在急难中呼求神，向神悔改，向神真正自卑，神就让他回到以色列国继续当王。不管你多，不管他多恶，罪多大，他愿意真实的谦卑悔改，神都饶恕，像尼尼微一样。所以悔改是一个回家的路。好，我们看第五，我们要怎么进入神的安息，就是听神的话。因为希伯来书说，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我们若听神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安息。听主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你跟神就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神连接。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就可以借着他话语的全能，借着他话语的全能，他的能力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听神的话非常重要，我们就可以进入安息。在历代志下，我们前面的35章，他提到约西亚是一个好王，他8岁就登基，39岁就死了，英年早逝。他做了哪些事？他修葺圣殿，他带领全国百姓遵守律法，他跟百姓立约，他守逾越节，他献上诸多的祭物，国家正往那个复兴跟强盛的路上，祝福的路上。可是却发生一件事，这时候埃及王尼哥他要去攻打巴比伦新兴的国家，约西亚就出来挡他。尼哥跟他说，我去攻打巴比伦不干你的事，我不会侵犯你的国家，我绕道，我是神的旨意要我去攻打巴比伦。可是约西亚不听神借尼哥所说的话，他硬要跟他打仗，所以呢约西亚就阵亡了，就阵亡。约西亚的阵亡呢，不仅他英年早逝，还带来这个国家快速的衰败，那些坏王兴起，快速的衰败。所以呢他们的关键只在于他不听神借尼哥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历代志上下很多王不听，乌西亚王富足到不行啊，看得很高兴。可是乌西亚王骄傲，他因为太富强，他骄傲到一个地步，就觉得我没有什么事我不能做的，包括献祭，献祭是祭司要做的，不是君王要做的。 他就要他觉得我什么都很顺利，顺利到一个地步，我已经骄傲到觉得我没有什么事情我不能做，所以他就进入圣殿要献祭，尾随一堆祭司跟他说：“乌西瓦王，你不可以献祭。”他不听，他不听。后来他要献祭的时候，手就长大麻风。后来乌西亚王这个好王，从此就在被隔绝在别的宫中，因为他长大麻风，神让他在那里。没有及时取他的性命，让他悔改也是好的。所以骄傲，骄傲是非常可怕的罪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这个不听神的话，不听律法，不听先知说的话，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不听，很多不听的就，所以约西亚说，不需要，他有一个王说：“你听神的先知必得立稳。”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王不听，以及造成很多的恶果。上帝每天都在跟我们说啊，上帝对我们的意念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神的亮带通遍天下。神跟我们说啊，神可以借着讲台跟你说话，神可以借着圣经跟你说话，神可以借着大自然跟你说话，借着蜂鸟、蚊子、驴，他可以跟你说话。神可以借着不信的人跟你说话，神可以借着一个小孩子跟你说话，神每一天都在跟你说话，神可以借着你的仇敌跟你说话。可是我们有没有那个耳朵，有耳可以听？所以很多人就是不听，不听。像那天赵昌啊，就讲一个见证，他说他居然把成本价报到客户那里去。把成本价报到客户那里去，天哪！他说他在要报出去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跟他说，有一个声音跟他讲：“你去看成本。”然后他就不听，他就跳过去，然后报到成本，报到客户那里去怎么办？他就赶快去回收啊，没有回收啊。他说他虽然是个错误，但是他很敬畏神。他说好几次神其实都有这种提醒。可是我们，他觉得神是很真实的，神在跟我们说话，所以你有没有可以听的耳？没有听的耳，就好就回收，回收得回来还好，回收不回来就完蛋了。你把成本价报到客户那里去，那还得了哈？成本价是他内部的那个嘛哈，应该报的是那个销售的价钱。好，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听？为什么我们不能听？第一个，我们骄傲。我们骄傲，我们听不到别人，我们不愿意听。第二个，我们为什么不能听？我们蒙蔽，蒙蔽就像什么？就像这个罗波安父老的话他不听。还有谁？还有那个叫什么？参孙，罗波安是骄傲，蒙蔽是因为私欲。我们看到是巴兰他为利，他就不愿意听私欲。还有参孙也是欲望，他也听不到，不能够跟外邦的女子，他就偏偏爱外邦的女子。还有我们的悖逆，我们不喜欢听，有听没到。还有我们的受伤，我们受伤，你又在骂我了，你又在责备我了，我不想听。受伤，我们自以为义，我们觉得我们永远都是对的，我们不以神为义，我们以我们自己为义，所以我们也不愿意听。所以呢，因着我们最终我们更不想听。好，但是不愿意听的代价太大了，弟兄姊妹，你不愿意听的代价太大了。不管在古往今来，在现在都是一样哈。你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安息，而且你会进入很多劳苦跟咒诅当中。所以，当我们愿意听，圣经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灵说的话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在约翰福音十章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哈。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能够听的耳，还有一个受教的心，可以让我们免于咒诅、死亡、祸患、伤痛、损失、灭亡哈。所以我们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走向平安跟喜乐，因为呢，神不断的向我们说话。最后我们看这段经节呢，他讲到说，人不愿听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读来。人屡次受刑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如果一个人一直受刑罚，可他还是没有听，他会怎样？他会顷刻就败亡，他顷刻败亡，而且无法可治，他的伤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一直犯，一直犯，一直犯，到最后那个结果是很严重的。 是严重了，是顷刻败亡，无法可治，是因为他累积很多他都不愿意去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抓住神的话，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因为我们不信。我们请敬拜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看安息呢，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跟上帝这个肯不肯去经历神的带领，遵守他的诫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属神的记号，懂不懂管理神所交托的责任，依靠神而享受安息。我们要借着聚会天天彼此相劝，诚实的面对神，常常悔改，听上帝的话，除去我们不信的恶心，让我们能够进入上帝所赐的安息。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神是 做事一直到如今，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天地要飞去，唯有神永远不改变。让我们能够信靠他，得享属天的安息。我知道这是何等的不容易。让我们行神的旨意，依靠他，不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让每天靠他而行，在他里面进入他所赐的安息，相信他的话。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这是一个没有安息的时代，我们看到天灾人祸，劳苦愁烦，我们压力不断的增加。主啊，安息是你所看重的。主啊，是的，是你对人的旨意。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主啊，你要我们进入你所应许的安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做事一直到如今，主啊，你永远都不改变。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依靠你。主啊，我们要依靠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要进入你所赐的安息。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这对我们不容易，但是主啊，赐我们这个信心，因着信心进入安息。因为你所创造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主啊，你创造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靠你而行。主啊，就在地上经历的安息。主啊，我们因为不是因为不信。主啊，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因着信，我们要进入你所赐的安息。主啊，让我们不为明天忧虑。主啊，主啊，我们不为明天忧虑，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未来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不是不计划，我们是不忧虑。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你帮助每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当中有任何劳苦愁烦的，主啊，有任何在我们里面有重担的，主啊，我们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而主啊，不信的，求你都来除去。弟兄姊妹们，再次来祷告，我们求神除去我们不信的恶心。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让我们不停的聚会。主啊，我们委身在小组主日，那是一个我们跟神立约的记号。我们委身在装备，我们追求，我们彼此天天彼此相劝，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神向我们的旨意。我们再次来祷告，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我们向神来回转，除去我们不信的恶心。神光照你在什么事情上不信，你就向神来回转。我们请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只要说，主啊，只常常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不信，主啊，常常还是忧虑，常常还是害怕，主啊，常常还是疑惑，常常还是担心。主啊，只向你承认，主啊，这十几年、二十年，而很多时候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主啊，遇到事情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就是害怕，主啊，就是忧虑。主啊，还是要恳求你帮助我，主啊，让我的心可以平静安稳，让我真的是可以相信你的话，相信你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主啊，我能够凡事谢恩，主啊，我不再害怕，主啊，我不再害怕，主啊，主啊，不再害怕，我相信你，主啊，相信你要带领我进入应许之地，主啊，你要必要带领我们进入，带我们的教会进入，带我们每一个家庭进入那应许之地。主啊，让我存着盼望。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里面的为明天的忧虑，那个惧怕从我们生命中除去，那个不信的恶心、不信的态度从我们当中除去，把释放那个进入安息的应许，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带领我们进入那应许之地。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为自己和教会来祷告，让我们有可听的耳、受教的心，除去一切的拦阻。我们听的一切因素，可以是受伤，可以是蒙蔽，是骄傲，是自以为是罪，是我们心硬不听。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听的人，那我们可以进入属天的安息。那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我们从孩子身上我们都可以学习。我们从抵挡我们不信的人身上，他神都可以借着他们来说话。我们求神让我们可以听，以致我们走在蒙福路上，进入属天的安息。我们再次同声开会，教会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哦，主啊，我们有骄傲，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有受伤，主啊，向我们承认我们有反悔，主啊，向你承认有时候我们有蒙蔽，主啊，我们向你来承认，主啊，有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罪，主啊，主 外人骄傲的自己的社会随时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冲突，我们骗了，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
我们不能让我们就现在我们不必我们现在装我们
想
说我们就不会是
上
网，我们装出我们装出我们美好的天的话，在听你的话，你的回你的话，我们都不相信，我们领受安息，我们领受祝福，也是我们感谢你这样的厉害的力量，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同在，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这些百姓没有办法进入那应许之地，因着不信，不信从，心里常常迷糊，观看你的作为却不明白。因着信，主啊，我们如今好像那些出埃及的百姓，我们蒙了你的救赎和大恩，我们经历大能的神迹。主啊，我们经历了死荫的幽谷，如今我们好像也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就是你所赐的安息。主啊，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不再抱怨。主啊，我们要听你的话，主啊，我们除去我们不信的恶心。主啊，我们不走回老路，我们不会说我们要走回原来的日子比较好。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不害怕，有盼望。你要陪我们走进去那样的一个应许之地，你所赐的安息，我们在那里，主啊，那个安息就是我们的迦南美地，在那里我们可以歇了自己的功，停下我们现在挣扎，在那里我们可以靠你而行，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我们要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主啊，我们没有安息，我们常常劳苦愁烦，忧虑重担，常常担心害怕，我们没有安息，是我们没有相信你。所以我们不相信你掌管明天，我们不相信你，我们交托给你的一切，我们交托了我们仍然害怕，我们仍然不得安息。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向你跟你说，我们没有比这些以色列百姓更好，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不信，但是求主，我们今日要听你的话。主啊，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要听你的话，求你给我们可听的耳，受教的心，谦卑的心，我们从万事万物当中，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我们来顺服你，我们必能够进入所赐的安息里面。主啊，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引导，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